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做你们来看，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约翰福音一章35到51节，请听神的话语。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啊，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去找着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我们今年要开始讲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叫做耶稣与门徒啊，耶稣与门徒。我们知道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耶稣与门徒的关系，大家同意吗？对吧？不过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耶稣与门徒这个讲道系列想要跟大家讲明白的一个道理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可能会很注重宗教方面的一些信息、一些行为，但是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往往是被很多人忽略掉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系列的第一讲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讲，就是耶稣是怎么跟门徒一开始建立起关系的。就是当耶稣初次与门徒相识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是怎么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第一讲，题目叫做你们来看啊。那么谈到这个关系呢，我相信如果你平时传福音的话，你就知道建立关系很重要，同意吗？啊，因为只有建立了彼此的关系，你才可以传福音嘛，对吧？才可以把福音讲给对方。但是你会知道，如果你真的传福音，就知道建立关系不容易啊，尤其是想要让人不光是跟你建立关系，还要跟主建立关系的话，哎呀，那就是更难了啊。曾经有一个慕道友，他去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为什么去呢？因为当时他的人生出现了问题，于是就有他的基督徒朋友跟他说：来信主吧，信主就可以解决你的人生问题哈。所以他就去参加这个主日敬拜。不过他去的那一天呢，正好牧师在讲台上讲那个旧约的十诫啊。这个牧师就说，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哈，神在闪电中、雷轰电闪中、密云当中降临在西乃山，威严又圣洁，你们谁都不可以靠近西乃山，一靠近西乃山，一靠近神的山就必死的，这圣经上说的啊。然后神在这个威严的这种氛围当中，他颁布给以色列人十诫， 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我的子民吗？ OK， 你必须遵守我的十诫。如果你这个十条诫命不能遵守的话，你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哈。听完这篇讲道以后，这个穆道友决定不去教会了。为什么？他心里在想，哇天哪，基督教的神怎么这么可怕哦，我还是躲远一点好了哈。他被吓到了，对吧？可见由于对神的不了解，由于人的误导啊，使得很多人很难跟神跟主耶稣基督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关系，明白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通过刚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5到51节，我们要来讲到底我们应该作为门徒，我们应该跟主应该如何建立这个关系。因为关系建错了以后，你的信仰就是错的，明白吧？啊，好的，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好吗？求神来带领哈。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今天要讲的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你的客观的启示被主观光照出来，照亮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所听所讲的都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的名，阿门。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刚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我们可以看到建立主与主建立这个关系哈，可以分成四个方面啊。我把 PPT 打到后面哈，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我列在这个 PPT 上，大家可以看哈。第一个方面是通过看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一章的35到39节。然后第二方面是通过看我们被指明人生的方向，第一章的40到42节。第三方面是通过看我们对耶稣产生信心，这是第一章的43到49节。第四方面是通过看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救赎，这是第一章的50到51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与主建立这个关系有这个四个方面，但这四个方面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刚才讲了，就一个字，叫什么？看，对不对？我们是通过看来与主建立关系。那什么叫看呢？我先把中心思想给你哈，以至于你可以带着这个中心思想去看后面的经文。这篇讲章的中心思想，或者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其实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我们通过看，就是与他建立亲密的交往，来与他建立关系。请大家记住，看就是亲密的交往。那你说，难道看不是亲密的交往吗？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经文到底怎么来说的。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啊，通过看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方式只有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看，对不对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35到37节啊。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了，就跟从了耶稣。施洗约翰让门徒干什么？让门徒去什么看，对不对啊？那么在这里，我稍微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哈。这里讲到了在次日啊，在次日指的是施洗约翰向人介绍耶稣的第三天。啊，次日就是第二天，再次日就是第三天哈。施洗约翰第一天向世人介绍耶稣，第二天向门徒介绍耶稣，第三天就把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明白吧？啊，我这边顺便插一点哈，我没有写在讲章里面的，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我稍微讲一讲，就是如果你们去读那个约翰福音哈，你可能可以把约翰福音的开头跟创世纪的开头放在一起读，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相似点了啊。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对吧？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创世纪的第一章讲的是六天创造。哎，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的那个第一第二章里面其实也有日子，而且你数基本上也是一个星期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为什么有这个相似点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一个新的创造，他创造了一个新人类，就是基督徒。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哈，所以我们讲到了第三天啊，这个施洗约翰就把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了啊。 所以这一天是门徒跟主耶稣第一次真正的相遇，明白吧？啊，那么刚才提了，施洗约翰是怎么让自己的门徒转去跟从耶稣的呢？关键在什么地方？你看他说什么？看哪啊，啊，这是神的羔羊啊！也就是说，他要让他的门徒去看耶稣。哦，神的羔羊指的是主耶稣哈。那也许你会说，哎，这句话没什么大不了啊。今天我也跟我的朋友说，我们今天去看电影吧。啊，看不是一个很平常的话吗？其实不然，我告诉你，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知道施洗约翰的身份呢，你就知道这句话非同小可啊。圣经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什么身份？他是旧约当中最大的先知。明白吧？啊，他是旧约当中最后一位先知，也是最大的先知，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啊。主耶稣曾经向门徒这样来评价施洗约翰的哈，他说：“妇人当中，就女人当中所生的孩子当中，就是所有人类当中，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就施洗约翰这个人太伟大了，妇人所生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啊，他是旧约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先知，明白吧？啊，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评价。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到这个世界来。那么，为什么说施洗约翰这句话很重要呢？前面讲了什么？施洗约翰是旧约当中最伟大的什么先知是吗？那么，请问先知是干什么的？先知是传讲神话语的，对吧？所以施洗约翰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是圣灵感动他说的。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讲法，是神的启示。神今天要让人去跟从耶稣，他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去看耶稣。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去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去建立跟耶稣的关系，请问应该怎么办？哎，打开你的眼睛去看耶稣，明白了吗？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哈。好，等一下，也许你会觉得说，等一下 ，OK， 那什么叫看耶稣啊？哦，是不是我们去博物馆里面去看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这个耶稣的肖像啊？是不是我们用眼睛去看耶稣的画像呢？或者又有什么什么特别深高深的属灵奥秘在里面？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接下来的经文就得到了解答。我们一起往下看哈，1章38节，当施洗约翰告诉门徒去看耶稣的时候，这个两个门徒呢干了什么事儿？他们就去跟着耶稣，对不对？1章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啊，这节经文提示我们，当耶稣与门徒相遇的时候，不仅是门徒去看耶稣。耶稣也看门徒，所以这个看实在太重要了，对不对？这个看字又出现了，而且这次是耶稣来看门徒，对不对？但是当耶稣问这两个来看他的门徒要什么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不是？其实你想哈，如果是你来跟从耶稣的时候啊，你的老师说你去跟从耶稣，然后你去跟着耶稣，如果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也许你的回答比较正常的回答应该说：“哦，耶稣你好啊，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让我们来跟着你，可以吗？”大概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回答。可是这两个门徒，他们不知道该回答什么。首先，他把耶稣称什么？拉比。前面施洗约翰已经告诉他们了，神的羔羊啊，他们竟然把耶稣称为普通的拉比，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就有点唐突的说：“你住哪儿啊？对不对？”就问人家地址哈。那今天其实由于隐私的原因，很多人都不愿意透露他的地址啊。不管怎么样，他们的问题好像，他们的回答好像有一点唐突，但是这个要紧吗？不要紧。当门徒不知道该如何与耶稣对话，如何与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那么请问耶稣会怎么样来与他们建立关系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1章39节，耶稣说什么？你们有圣经吗？ 啊，如果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哈。今天这篇讲到非常重要的是需要你打开圣经来看。一章三十九节耶稣说什么？当门徒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你们来干嘛？又是那个字，你们来看，是吗？对不对？所以看这个字实在太重要了。可是你会问说，那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快告诉我啊。好，接下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把看的含义告诉我们了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章三十九节，接下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来看。然后接下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什么深圳啊。深圳是一个大概一百年前中国人用的这个时间的概念，就是下午四点钟。也就是说，当这个两个门徒去跟着耶稣的时候，耶稣回过头来告诉他们，你们来看我住哪儿，下午四点钟。太阳快下山了。然后说这个两个门徒就与耶稣同住。也就是说，这个两个门徒不只是去看了一眼耶稣住在哪里，而是去看他住在哪里的时候，那一晚上就是跟耶稣住在一起的，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看是什么意思了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看就是跟耶稣同在，看就是跟耶稣同住，在同在和同住当中，我们去观看耶稣，我们去认识耶稣。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亲密的交往。如果今天你碰到一个人，你把他邀请到家里面来，然后你跟他住一晚上啊，可能当时还是一个房间，睡在一个房间里的，请问如果不是一个比较亲密的交往，你会这样做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看其实是一个亲密的交往了。门徒来看耶稣，耶稣让他们看他，那么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跟他一起住一晚上啊，所以称之为叫亲密的交往。好，所以请问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看就是与耶稣开始了亲密的交往，借着这个亲密的交往，我们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叫做通过看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好，不过讲到这里以后啊，我相信已经讲得比较清晰了哈。但是讲到这儿，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一定会非常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从旧约到新约的不同啊。啊，你在看旧约的时候，看新约的时候，会不会感觉不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变化。什么变化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很重要，这个神学观念非常重要啊。旧约强调的是听，明白吧？用耳朵听。但到新约，你看强调的是什么？看。那什么叫听呢？听就是听从啊，听就是代表听从神，听从就是遵行神的律法。旧约是听从神，遵行神的律法，这是旧约的强调。如果你今天去犹太会堂，你会听到一个犹太人的信仰基础叫做释马的东西。哦，释马是什么？释马其实就是听，是马就是听。哦，这个释马是什么呢？其实是摘自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第五节。这一节经文啊，所有的以色列的小孩子都会背的，犹太人的小孩都会背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啊，你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个叫做以色列人的释马，释马就是一个希伯来语的翻译哈，就是听啊。所以旧约强调的是听，强调的是遵行律法，明白吗？如果你先活在旧约，你一定知道，我今天要遵行律法。但是到了新约，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强调是什么？就不是强调听了，强调什么？哎，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强调的是看，是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交往，明白吗？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是遵行律法，新约当中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亲密的交往，是不是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哈， 基督徒的真实的信仰的表现不是听，而是看。基督徒生命的最最重要的表现不是这个人多么的愿意听从神，遵行律法，一字不差，而是看他与耶稣基督到底有多么亲密的关系，明白吗？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律法，他听了天父，然后我们今天要与他亲密的交往，然后他的义行就归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就归在他身上，我们是活在看的恩典当中的，明白吧？所以请大家想一想哈，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想一想，你是一个听的人还是一个看的人呢？啊，你是一个注重听的人还是一个注重看的人呢？大家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一个注重想要每天只要想要达到上帝的律法的要求的人呢，还是注重想要跟耶稣基督发展亲密关系的人呢？其实我这样问你会比较，可能会比较触及到你内心。你更在意别人说你什么？你更在意别人说你是没有按照基督徒的应有的样子生活，还是更在意别人说你平时跟主的关系亲不亲近？啊，我想很多人可能是在意前者的，是不是？对吧？比如说有人说，弟兄，你违反了十诫，啊，你犯了奸淫，哦，你偷盗了。哦，你杀了人，你恨人就是杀人，你会火冒三丈？没有，你会反驳，对不对？哇，你会很紧张，弟兄要守安息日，你守安息日没有？我早晨迟到一分钟是有原因的，我要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对不对？你会很紧张，当别人说你不够听从神的时候，不遵行神律法的时候，你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什么？哎呀。很有可能你非常看重听，但是当别人说，哎呀弟兄啊，你最近有没有亲近神啊，哎呀，你会比较轻描淡写了，哦，最近我读经祷少一点，哦，最近我祷告稍微少一点了，所以我最近，因为我最近工作比较忙，所以我呢，等我这个工作忙完这阵子以后啊，我接下来就来亲近耶稣了，你不觉得这是个罪是吧？对不对啊？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到底是注重听还是注重看呢？那么请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基督信仰注重的是看而不是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姐妹们，请问你今天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还是活在恩典当中的？你今天是一个注重听还是注重看的人？你今天注重的是遵行神的律法还是注重与耶稣基督发展亲密关系的人呢？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让我们看见的，对不对？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门徒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怎么办？看哪，神的羔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通过看，我们不光是认识耶稣啊，看也让我们被指明人生的方向。你想知道你的人生方向吗？你要去与耶稣基督亲密的交往，你要去看他。好，那么接下来这段经文就开始继续的来讲啊，刚才这个题目。那么这两个跟从耶稣的门徒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的42节到42节啊。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啊，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他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弥赛亚就是翻出来基督啊，弥赛亚是希伯来语，基督就是希腊语啊，是一个意思。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啊。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那两个跟从耶稣啊，跟耶稣住了一晚上的是什么人？其中有一个，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对不对？但这里有一个知道名字，叫做安德烈啊。这个安德烈很有意思哈，他跟耶稣住了一晚上，对不对？而且他跟耶稣只住了一个晚上，或者说对，只住了一个晚上，或者说只跟耶稣发生了一晚上的亲密关系，亲密相交，然后他对耶稣的认知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一开始他说，拉比你住哪儿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跑去跟他哥哥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了，是不是？ 哦，一晚上看了耶稣一晚上，这个整个的对耶稣的认识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再次的证明什么？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通过看而不是通过听，对不对？好，那么在这里我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弥赛亚到底是谁哈？因为在座的可能有刚来教会的人，你不知道这我们遇见弥赛亚这句话有什么重要的含义哈。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民族在等一个弥赛亚。什么叫弥赛亚呢？就是一位受膏者。这位受膏者是他是一位君王，他是一位先知，他是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将旧约圣经有讲到这个人，说犹太人将来会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度，而这个弥赛亚就是一个关键人物。犹太人相信这位弥赛亚将带领整个犹太民族摆脱外邦人的欺压。啊，如果你知道犹太人的古犹太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犹太人在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好几百年是亡国奴了，有不同的外邦人来侵略他们，来欺压他们，来做他们的这个君主，以至于他们的信仰遭破坏，他们的经济受打击，他们的百姓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出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翻阅圣经，旧约圣经，他们发现旧约圣经有预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重建这个旧约当中这个辉煌一时的大卫国度哈。所以他们在盼望这个弥赛亚。那么这个弥赛亚是谁呢？我们读完这个整本圣经就知道，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啊。所以安德烈跟主耶稣坐了一个晚上以后，看了一个晚上以后，他就认识到耶稣就是犹太人等了很久的弥赛亚，所以他第二天很兴奋地跑去见他的哥哥，对不对？好，那么请看啊，安德烈是怎么跟他哥哥介绍弥赛亚？安德烈很兴奋，希望他哥哥西门也来接受这个弥赛亚，对不对？安德烈是怎么做的？哎，很值得我们去效法。安德烈不是跑过去跟西门说教，也不是跑过去跟西门说，你看我生命改变了，我认知都改变了，不是。他干嘛？他拉着他哥哥直接来见耶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为什么？因为这个安德烈发现，我一晚上去看耶稣，看一晚上，我就能够认识弥赛亚，这可是认识耶稣最好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他也用同样的方式让他的哥哥来认识这位弥赛亚。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西门彼得来了。当他来的时候啊，这个主耶稣第一次与西门彼得相遇了，对吗？这是主耶稣第一次与西门彼得相遇。但是这第一次的相遇竟然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主耶稣竟然给西门彼得起了一个名字。我们来看第一章四十二节哈，耶稣看着他西门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叫基法，你要称为基法啊，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哈。这个主耶稣第一次与西门彼得这个门徒相遇的时候啊，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你觉得惊讶不惊讶哈？有谁第一次见到一个朋友就给这个朋友起个名字啊？啊，起绰号都不太好嘛，对不对啊？啊，还起个新名字。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给西门彼得起这个名字呢？诶，是不是他没有名字啊？没有呀，因为你看主耶稣明明的告诉他说，哦，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西门有没有名字？主耶稣知不知道他有名字？都知道，他有名字叫西门，对不对啊？所以不是因为他没有名字给他起个名字。为什么给他起个名字呢？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西门的这个名字啊，代表了西门的整个的人生方向，明白吧？啊，主耶稣给西门起了个什么名字？叫做基法，对不对？基法是个亚兰语啊，亚兰语就是当时在加利利这一带啊，包括主耶稣他们讲的家乡话啊，亚兰语。这个词基法翻成他们当地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就叫做彼得。那么彼得是个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彼得很简单，这个意思就叫石头 啊，外面你在路上看到那个石头就石头哈。但是这个石头这个词非常贴切的代表了彼得的一生啊。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彼得就是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呢还在不停的变换变换他的角色啊。彼得在认识耶稣的时候啊，可以说他是一块木讷的臭石头。为什么说呢？你看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安德烈带着彼得来见耶稣，然后彼得给他起名字，请问彼得有没有回应？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彼得没回应，对不对？但是你往下看，你看当拿但业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对话多啊！耶稣说你是真以色列人，然后拿但说哇你是犹太人的皇。彼得对耶稣起新名字似乎没有任何的回应的，那个时候他其实很木讷，他只是被他的弟弟找来去见耶稣，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他是一个木讷的臭石头。但是过了不多久啊，当他看耶稣，与耶稣发生亲密的交往以后，他就变成了一块开窍的石头。为什么呢？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在打鱼的时候啊，耶稣让他们去打鱼，彼得发现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我们都读过得人的渔夫这个故事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发现耶稣打鱼比他还厉害，然后他发现他自己是罪人，他就跟主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呐！”哇，彼得在没有跟主耶稣亲密交往多久以后，他就开始认识耶稣，也开始认识自己了，对不对？他开始开窍了，对吧？他成了一个开窍的石头，对不对？但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了3年左右，彼得跟从了耶稣3年以后，彼得这块石头就不得了了。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啊，当主耶稣问门徒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第一个代表教会讲出了耶稣的真实身份。他看了耶稣3年，与耶稣建立了亲密交往3年，他终于认识耶稣了。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马上主耶稣就宣布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石头上。那么这个石头是什么呢？就是彼得说出来的这个话。彼得这块石头他说出了基督教会的信仰基石。所以今天所有的基督的教会都有一个信仰基石，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是基督，明白吧？好，最后等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彼得不仅是讲出了教会的基石，他也自己成为教会的柱石啊。这个是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的，众人都把彼得称为教会的柱石，因为他代以他为代表的这个使徒建立了教会的根基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耶稣当初第一次与彼得相遇的时候给彼得起的名字，就一点不惊讶。为什么？因为彼得的一生就是一块石头，对不对？他从一块木讷的石头臭石头变成一个开窍的石头，又从开窍的石头变成信仰的基石，信仰的基石最后又变成教会的主石。所以请问石头是不是彼得人生的方向啊？对不对啊？那么请问彼得这个人生的方向耶稣是什么时候给他点名的呢？什么时候？1章40节怎么说的？1章42节怎么说的？耶稣看着他。我们前面讲过了，看就是跟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彼得第一次初次的开始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更正确的讲法是，当耶稣基督主动的跟彼得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的人生方向就被主指明了，不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漫漫的人生长路上，你觉得你这一辈子会不会有一天会迷失方向呢？我相信会，因为在我们的漫漫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处境，各样的难处，是吗？经济上，对不对？感情上，对不对？年龄上，对不对？身体上，对不对？ 也许你会失去工作，那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也许你结束一段情感，那接下来应该跟谁呢？也许你完成了一个人生的阶段，你的孩子长大了，那接下来空巢了怎么办？对不对？也许你刚读完书，那接下来应该找什么工作呢？也许你刚退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漫长的人生路上，会不会有时候感到迷茫呢？我觉得会的。但是请不要忘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当我们迷茫，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一个字，看，看耶稣，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交往，然后耶稣基督就会指明你人生的方向。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你应该来到耶稣那里，读他的话语，与他向他祷告，亲密的在灵修当中亲密的与他相交，这时候慢慢的你的内心，神就会把耶稣基督就会把一个你人生方向的指引告诉你，明白吧？好，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好，通过亲密的交往我们认识耶稣，通过亲密的交往我们知道人生方向，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亲密的交往看我们对耶稣加增了信心。好，这是接下来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的43节到44节。又次日啊，又次日就是第三天后面的一天，就是第四天啊。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啊。前面那个三个门徒是有别人介绍的，对不对？哦，那个施洗约翰介绍两个，然后安德烈又介绍他哥哥。可是到了这个第四个门徒，就是腓力啊，是主耶稣直接呼召的。主呼召腓力是一点都不费力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略微的感受到腓力的这个信心是很单纯的，主说来跟从我吧，腓力就来跟从他，对不对？哎，我告诉大家，信心单纯的人啊，你直接邀请他就好了啊。信心单纯的人，你直接邀请他来看耶稣，进入与耶稣的亲密同在当中就好了啊。这段经文大概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哈。不过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不在腓力身上，是在腓力所介绍来的第五个门徒身上啊。这段经文一共讲了五个门徒，最后一个门徒。为什么呢？因为最后那个门徒正好跟腓力相反，他的信心一点都不单纯啊，可以说他是一个顽固不信的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主耶稣怎么样让他来改变呢？改变他的信心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看这个经文到底怎么说。所以腓力蒙召马上就跟从了主，所以这个信心单纯的腓力跟从主以后，他信心单纯，所以他马上又想到他的好朋友拿单也，他想让拿单也来跟从耶稣哈。于是我们来看1章45节，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西门在律法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哇，这个腓力啊，非常兴奋的就把耶稣给介绍给他的好朋友拿单业。不过拿单业给了腓力泼了一盆冷水。1章46节，拿单业的回应是什么呢？拿单业对他说：“哼。”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个拿单业为什么这么回答呢？我告诉大家，拿单业不简单。拿单业是一个很有追求又懂圣经的人，明白吧？拿单业在属灵方面是很追求的你说怎么知道啊？拿单业因为耶稣接下来给了他一个评价，大家往下再看一看啊。耶稣给了他一个什么评价？耶稣说：“拿单业，你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的。”所以拿单业是一个敬虔的人，在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个敬虔的人，他要追求敬虔的生活，他是个很有追求的人，对不对？同时拿单业也是一个很懂圣经的人。因为你看腓力是怎么介绍的，腓力很费劲的，这个信心单纯的腓力很费劲的跟拿单业说：“拿单业，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 这个拿但业是很懂圣经的。如果你找一个大老粗，你何必要跟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肯定是拿但业对圣经很熟了，以至于他知道摩西有预言过一个先知，然后呢众先知有记过一个人，对不对啊？所以拿但业一定是考察圣经非常仔细的。但是很遗憾，拿但业相信腓力吗？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拿但业听腓力说什么，等一下，你说耶稣是拿撒勒人，拿但业圣经知识丰富啊，他知道，他一定知道弥赛亚不是从拿撒勒出来的，所以他不信，甚至还带着一点鄙视的态度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拿但业是个怎么样的人。哎，有可能他知识丰富，有可能他 自己认为他知识渊博，有可能认为他自己是道德高尚，但是他是一个顽固不信的人，同意吗？对不对啊？他是一个知识渊博道德高尚，但是 他是一个顽固不信的人。那么对待这样的人怎么办呢？怎么办？还是那个字，叫什么？看，对吧？就是邀请他跟耶稣产生亲密的交往，对不对？你们来看一章四十六节，腓力怎么做的？腓力说：“你来看。我问大家，腓力的做法对吗？腓力的做法完全正确，对不对？是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遇见那些自命不凡、顽梗不幸的人，你应该怎么样跟他传福音呢？啊，我觉得腓力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腓力的方法不是跟他讲大道理，不是去论证上帝存在了啊，不是去跟他争辩，因为你跟他争辩没用，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的理性思辨是没有办法改变他这个顽梗的心的。你可以找很多理由来说服他，可是他的理性是有罪的，他会往错误的地方去想。什么才是把那些自命不凡、认为自己知识渊博、道德高尚、但是顽梗不幸的人，让他来信主呢？很简单一个道理，腓力做的方法就是，你来看，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当我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会跟他说一点这个圣经的知识，我会跟他说一点这个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但是这些都不是关键。我会给他一本马可福音的单行本，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的单行本里面记载着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我会给他一本约翰福音的单行本，因为约翰福音单行本里面记载耶稣做了什么。要让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相信耶稣，最好让他自己直接去看耶稣，明白吧？因为你很难说服他。好，不过话讲回来，对待顽梗不信、自命不凡的人来说呢，只是让他来到耶稣面前还不够啊，还需要主耶稣亲自的翻转他、改变他的顽固思想。这个如果要按照实际的做法，就是要为他祷告了，对不对？让圣灵在他里面动工啊。所以把他们这些人带到主耶稣面前，就是为了让主耶稣亲自的改变他们。那么主耶稣会怎么样来改变这些顽梗不信的人呢？还是那个字，看。我们来看一章四十七节哈，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哇，耶稣给了拿但业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呀，对不对啊？同时这个评价其实也蛮符合拿但业自己的想法的，对不对？你看一章四十八节，拿但业怎么说？拿但业听到耶稣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我觉得他可能心头一喜。然后拿但业一章四十八节，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儿知道我的啊？”明显这句话就我们去看出拿但有点自以为意，是不是？就好像比如说今天有人跟你说：“哎，某某人，你是世上最聪明的人。”然后你马上回答说：“哎，你怎么知道的？”你觉得你是不是自以为意啊，自以为是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能够感受到这个拿但业，因为他非常追求，他自命不凡，他圣经的知识渊博，他就觉得他不错， 对不对？可是耶稣有没有指正他呢？没有，耶稣仍然是鼓励他啊。我们继续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回答说，非利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下底下，我就怎么看见你了。这里我想讲一下究竟大概是怎么回事，就是应该是故事发生应该是这样，就是很有可能当非利去找拿但业的路上，然后拿但业正在一个无花果树下干嘛，虔诚的祷告，对不对？他是个追求的人嘛。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看到这个拿但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无所不能的神的儿子，对不对？拿但业听到了耶稣的回答，他对耶稣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呢。他从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到了真心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你看一章49节，拿但业说啊，大家有圣经可以看这圣经哈，太精彩了。一章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想这段经文记载的太明确了，太明显了哈。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请问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请问主耶稣是怎么改变拿但业的信心的，或者说怎么改变拿但业整个的信仰的，他怎么改变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从一章47到49节有两，最起码有两个看见，是不是啊？看哪，这个词不算哈，最起码两个看见。第一个看见是当腓力带着拿但业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看见拿但业。我们刚才解释的看，就是与对方发生亲密的这个交往就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看见是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祷告的时候，耶稣已经看见他了。正是这两个看见，当耶稣说出来的时候，彻底翻转了拿但业的信心，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通过看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对耶稣产生了信心，通过在与耶稣的亲密的交往当中，我们的信心被翻转了，对吗？如果今天你要让一个人去相信耶稣，却不把耶稣介绍给他，你可以介绍很多的道理，你可以介绍科学与信仰，你可以介绍你自己的生命转变，却不把耶稣介绍给他，请问这个人会产生信心吗？我相信不会啊！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看见他，因为他还不会看见耶稣，当耶稣看见他，让耶稣主动的进入他的心，与他产生亲密的相交的时候，让他的耶稣的大能彰显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个人的信仰就被彻底翻转了。这就是拿但业的故事啊，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跟基督徒说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给了我们极大的人生的安慰啊？请问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是不是我们经常会碰到患难与痛苦啊？对不对啊？当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当我们遇到患难与痛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信心软弱，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神的慈爱，这个时候我们会常常会怀疑神的公义，甚至怀疑神的存在，我们信心软弱，对吗？我们甚至不信的念头都会冒出来，对吗？但是当我们愿意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再次进入与耶稣的亲密相交中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对耶稣燃起了信心，我们的信心就得到了坚固，得到了转变，得到了加增，不是吗？拿但业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去看那个耶稣的时候，我们软弱的信心就被耶稣翻转了，耶稣会在我们心里面，他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那奇妙的大能的翻转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对吧？要去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这是这个讲章的第三部分。最后我们来讲讲，通过看我们要明白十字架的救赎，明白十字架的救赎也是通过看的，这是第一章的50到51节。好，这段经文最后的两节是这段经文的高潮和核心，通过看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救赎。主耶稣在听到拿但业说你是 以色列的王啊，你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有没有停留在那儿呢？主耶稣有没有跟拿单说，嗯，不错不错，拿单你马上就认识我了？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没有停留在拿单的任性基础上，因为拿单的任性基础还拿单的这个宣告还有欠缺，在拿单的宣告里面还没有触及到那个信仰的核心。拿单在这儿说什么？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对不对？你把拿单的这个信仰的宣告跟彼得在马太福音第16章该撒利亚菲利比的真正的向基督的宣告比一比，你就会发现他们同时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拿但也说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彼得说耶稣是基督，这个是有差别的哈。因为以色列的王可以是一个不受苦的基督，他是一个荣耀的弥赛亚，但是彼得说的基督他是一个受苦的基督，他是一个谦卑受苦的弥赛亚，他当然他也是以色列的王，明白了吗？所以拿但业的这个宣告是有欠缺的，他还没有触及到信仰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没有停下来的地方的原因。那么接下来耶稣怎么办呢？引导这位追求信仰的拿但业，让他看见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的第50到51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哦，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啊！这你们指的不光是拿单，也是所有的门徒，对不对？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耶稣告诉拿单业，之前的看见还不是最重要的看见，他还要看见一个更大的看见啊！又是看哈，更大的看见，什么看见呢？天开了，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是天使，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呢？啊，其实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你就知道耶稣在讲一个旧约典故了。啊，在创世纪第28章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约的典故，就是耶稣所讲的这段话。我们知道拿但业啊，他比较追求信仰，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话他就能够听得懂。那么这个典故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的故事。我们知道雅各跟以扫就是他们是双胞胎，对吧？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以扫和雅各。但是呢这个双胞胎呢彼此相争啊，雅各是弟弟，他却夺了以扫的名分，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名分在旧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谁得了长子谁就得更多的家产了，明白吧？啊，继承父亲的家产。所以呢雅各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得了以扫的名分以后，他就很害怕，然后呢在他妈妈的鼓励下他就逃走啊，逃到他舅舅那里去。那么在他逃亡的路上呢，他走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这个地方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见什么呢？他梦见一个梯子啊，在这个梯子呢，一头在地上，一头在天上，然后有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在这个梯子上面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而且他还发现这个神在梯子的上面，神跟他说什么呢？神跟他说，雅各，我要把以色列这个迦南地赐给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而且你的后裔将来要像沙子啊沙尘一样多，而且我要亲自与你同在。就是跟雅各好像有立约的这种关系的重新的重生啊。那么这个梯子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异梦当中梯子指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旧约，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一直不明白，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跟拿但业说了这句话以后，今天的基督徒才明白这个梯子是什么。这个梯子，这个天地之间的梯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刚才跟拿但业怎么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应该在梯子上面，对不对？但是耶稣说在人子身上，人子指的就是他自己。耶稣告诉拿但业，告诉门徒说， 雅各以色列的先祖所梦见的那个与天地相来连的梯子，就是我耶稣。为什么就是他？今天我们完全明白了。今天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因为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对不对？人类的祖先亚当在伊甸园犯罪得罪神，就与神隔绝了，天地之间不再有梯子，不再有通路，人不能去到神那里，回伊甸园的道路已经被封死了。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他一方面完成了神对他的托付，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代表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他成了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拆毁了神与人中间的隔断的墙，让神与人和好，打通了一条从我们这个地上去到天上至圣所的道路啊。我这里就讲简单一点，这些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这条道路，这条生命的道路，这条真理的道路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梯子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明白吧？好，我讲完了这个以后，请问耶稣要拿但业看到的更大的事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中保。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成就了这个整个的救恩以后，就成了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所以主耶稣告诉拿但业，你我在无花果树下面看见你，你就信吗？这还不够，亲爱的拿但业，今天我要与你相交，你要看见的不只是耶稣这个人在地上成为人子，你要看见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从死里复活，经历十字架的苦难成就救恩。你要看见的不只是一位荣耀的以色列王，你要看见的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因为这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拿但业啊，如果你只看见一位地上的以色列王，你就还没有真正的得救。你要看见只有当你看见那十字架的救赎，看见我耶稣基督和我所做的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要让拿但业做的事情。那么请问，耶稣基督要让拿但业明白十字架的救赎，他让拿但业做什么？还是那个字，看。他要拿但业去看他，看的不是那位荣耀的地上的君王，而是看到那位十字架上受苦的弥赛亚。他要拿但业去看他，他要拿但业与他产生亲密的相交。我们前面讲过了，看就是亲密的相交，是与谁相交？是与那位受苦的弥赛亚，那位十字架的君王相交。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十字架的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想这个经文你已经明白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好多的看字，这个看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应当与耶稣基督一个亲密的交往，门徒与耶稣，耶稣与门徒，门徒跟耶稣之间是怎么建立关系的呢？这就是主耶稣给门徒上的第一堂课，对吗？门徒与耶稣怎么建立亲密关系的？通过亲密的去相交。今天这个相交不是通过听遵行律法，而是通过看，与耶稣基督亲密的相交，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看耶稣的这个榜样，看耶稣是如何爱我们的，看耶稣是如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才能认识他的十字架救赎，加增对他的信心，明白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谢谢你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主耶稣建立关系，不是去听律法，而是去看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世上一切的事情 都有了眉目。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进入与耶稣基督的亲密同在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